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中的内容。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本书第七章的共读了。第七章，我情绪波动大。本书作者杰西·迪林格在这里分享说，如果突然发现一头狮子正在我家后院里溜达，我立即惊声尖叫，抱头逃到邻村，这根本就无可厚非。然而我如果遇到一只小虫子也是这个样子，就会被认为精神不正常了。如果在上班途中某位路人没有对我笑脸相迎，我就认为天塌下来了。如果某人昨晚没给我打电话，我就觉得他对我心怀怨恨。这些心态都很不正常，这是对寻常之事反应过激、情绪极端的表现。在生活中，能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做出合理的情绪反应，是心态健康的表现。但是，有些人的情绪却总是一触即发，或是天性使然，或是得自环境的塑造。有些人感情强烈，容易激动，这并没有什么不对。然而如果情绪过于极端，以致与他人格格不入，或者过于内敛，以致无法适应环境，那就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了。这时强烈的情绪反应不再只是偶然现象，而是成了一种处事的态度，并长久存在。这种态度会使人孤立自己，变得情绪低落。现在让我们看看另一个例子。每个人大概都有过欣喜若狂，急于和他人分享喜悦心情的时刻，但是如果极度兴奋的状态持续时间过长，我们自己以及身边的人都会感到疲惫。当他人对我们的极度兴奋厌倦之后，我们会再次陷入孤独的境地。总之，适当的情绪波动是有益健康的，而一直处于极端状态就不正常了。对周围事物反应过激，既有碍健康，又贻害无穷。从接下来我们将要举出的事例就可见一斑。你说行，我才放心。过分看重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的弱点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在一家餐厅吃饭时遇上了一件尴尬事。环顾一周之后，我发现隔着几张桌子的地方坐着一位漂亮的女士，和她同桌吃饭的大概是她的丈夫和他们的两个孩子。我呆呆地望着那出神，心思却已经回到了可口的饭菜上。一会儿我才清醒过来，并意识到自己刚刚发了好一阵呆。看得出来，那位女士以为我一直在盯着她看。实际上他似乎认定我发现了他的头发有点不对劲， 所以总是向我这边看，还不时地拢拢自己的头发，又对着旁边的镜子整理了一番，接着回过头来看着我，好像是在问我对他的梳妆是否满意。我有些尴尬，觉得自己不该盯着他的头发看，于是把视线转向别处，继续吃我的饭。可是我感到非常好奇，为什么他会如此关注我这个陌生人对他外表的看法呢？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终于忍不住又抬头看了看。这一次我盯着他右侧的垫肩皱了皱眉头，一眨眼的功夫就看见他在那里轻轻地弹外衣的右肩，好像有小虫落在那里似的，接着又在旁边的镜子里端详自己。我想，天哪，我又在相隔五张桌子的地方遥控了这位女士。我想知道自己的力量是不是万能的，于是就对餐厅里的其他人也施展了相同的把戏。我恶狠狠地盯着一个男人的秃头，结果没什么反应。我又盯住另一位女士的头发，也没有反应。所以我又回到这位不幸的受害者女士身上再小试了一把。她儿子的外衣有一点歪斜，我盯着看了看，果不其然，他马上悄悄地替他整了整外衣，使他保持住衣冠楚楚的风度。我敢保证，无论我向哪个地方瞥过去，他都会相应地做些调整。从他一丝不苟、几乎无懈可击的衣着打扮，以及他的孩子们同样规矩的外表看来，不难发现他很可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。不过我怀疑这只是表面现象，还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后来我多次重复这种把戏，发现有不少人十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，这位女士只是其中之一。在青少年中间，这种情况似乎很普遍，他们大都对自己的外表格外关注。或许你已经注意到了，那些半大小子如果发现别人正在看着自己，连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了，好像一下子变得刚强起来。青少年有这种倾向并不出人意料，因为他们正处于自我意识的形成时期，这种对他人看法的过分关注应该是暂时的，稍纵即逝的，不应引起自我感觉的巨大波动。一旦这种关注开始主导我们的思想、情绪和行为，就值得警觉了。相比而言，有些人更脆弱，更容易受到伤害，他们对别人的看法过于敏感，除非得到别人的认可，否则就会忐忑不安。因为在成长过程中，他们形成了依赖他人给自己定位的弱点。玛丽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玛丽莎的故事，本书作者杰西·迪林格在这里分享说，玛丽莎来找我的时候非常担心，担心她与杰里米维持了两年的关系就要破裂了。杰里米正在重新考虑两人的关系，虽然他没有直说，但玛丽莎已觉察出了这种迹象。她说，我受不了我们之间的距离，我开车路过他的住处就是为了离他更近一些。我让玛丽莎给我讲讲他们的关系，她说，有时候我们特别亲密，亲密的就像一个人一样，这种时候一切都很美好。可是有时候我会从他的脸上读出某种神情，这让我害怕，我怕他会离我而去。他说他不会的，我也不该根据他的表情胡乱猜疑。他甚至说我快把他逼疯了。可我呢， 我只是受不了他对我的不满意，我一直催他告诉我到底有什么不对劲儿。他却回答说他快要受不了我这么强迫他，但是如果他对我不满意，我又怎么能受得了呢？显然，除非吉里米对他满意，玛丽莎总会不好受。她习惯了根据吉里米对她的感觉来确定自己做得怎么样，她的自我认同是建立在吉里米对她的看法之上的。这种依赖他人形成自我感觉的做法，实际上是在强求我们所爱之人去做他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其实是在强迫他们对我们的幸福和安康负责，而保证幸福和安康是自己的责任。如果非得要别人来承担责任，我们无疑会大失所望，因为这种任务别人注定无法完成。那么，依赖他人给自己定位的弱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？这里有三点。第一，对环境过于敏感。有些人在儿童时期就过于敏感，能够迅速抓住周围的点滴线索，生活中的虐待，家里的紧张气氛，别人脸上的怒容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。我们的处事方式从外到内，而不是由内而外的。我们的情绪会随着配偶或朋友的情绪变化而变化，玛丽莎就是这样。依赖他人给自己定位的弱点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过去的伤痛。也许在过去的关系中，我们受到了深深的伤害，以致对自己的信念完全瓦解了，只得依靠他人的帮助来重建自我，因为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感觉。依赖他人给自己定位的弱点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是依赖心强和不成熟。成长过程中有父母替我们做决定，长大以后又有配偶为我们拿主意，假如真是这样，我们就没有机会建立自我意识，而很可能会依赖对方替我们定位。那么我们怎样克服由他人定位的弱点呢？这里有两点。第一，承担责任。最后的分析表明，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负责，而不能把责任推给其他人，也不能因此而抱怨任何人。我们必须认清这一事实，为自己的发展负起责任来。第二，承担风险。我们应该勇于承担风险，不怕犯错误。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呈现出来，明智而真诚地将自己展现给他人，以此来建立自我意识。这样，我们就能很容易认清自己的特点，把自己和他人区别开来。玛丽莎必须克服独处时的孤独感，她逐渐明白了，自己之所以会在他人的看法中寻求自我价值，建立自我意识，都是因为他无法面对独处时产生的空虚感。玛丽莎发现他并不清楚自己是谁，因此下决心要找回自我。他不再依赖他人为自己定位，而是把精力投入到形成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确定自己的信念之中，并且最终培养出了勇敢、坦诚、率真的好品格。
啦啦啦。 We're going to do this. Right now.36.6度，快要放空我的眼珠，忽然一场大雨它降下来，汗水被那雨水冲走，结束40天的折磨，荒漠一阵觉得了绿洲、yeah, yeah、彩虹下有一棵大树，大树下有一个苹果，要是一动我就全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练习过的小自己 yeah, yeah, yeah. Come on, sing with me now. 哗啦啦啦啦，天在下雨，哗啦啦啦啦，云在哭泣，哗啦啦啦啦，滴入我的心，不住的会胡思乱想，不由不说我只会妄想，哗啦啦啦啦，让我去淋雨，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，找着记忆，挤在公车像个沙滩里，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，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 yeah, yeah, 每个面孔写着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真理，拿出来！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去逃避 ？Yeah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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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，Come on sing with me。哗啦啦啦啦，天在下雨，哗啦啦啦啦，云在哭泣，哗啦啦啦啦，滴入我的心。不用说，只会胡思乱想；不用跟我说，我只会妄想。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，找着记忆。That's right， 找着记忆。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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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躲在我的屋檐下面、哦、睡在我的被毯里面、哦、听着细雨滴滴答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。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，耶耶！哗啦啦啦啦，天在下雨，哗啦啦啦啦，云在哭泣，哗啦啦啦啦，滴入我的心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第七章，我情绪波动大。我时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喜怒无常的弱点。我们继续来听本书作者杰西·迪林格的分享。上高中时，我有幸，或者应该说不幸，参加了本周的演讲比赛，这要看你怎么看了。有一个男生和我一同参加比赛，我对他情有独钟，得知我们俩就要同乘一辆车进城时，我着实兴奋不已。更令我飘飘然的是，他的座位正好在我旁边。这段旅程本来是很激动人心的，只可惜我一路上都遭受着晕车的折磨，我真是不争气，每开几英里车就得停到路边，等我的恶心劲儿过去 然后再继续赶路。不过与这次旅程的其他事情比起来，这算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了。就在我的暗恋对象发表演讲时，我顺便进去听了听，他发挥得不好，最后失望地离开了房间。我等了一会儿，然后鼓足勇气来到走廊，打算安慰安慰他。一想到自己真有可能帮他振作起来，我又欣喜若狂起来。但是我来得太迟了，一个啦啦队长模样的小姑娘已经跟他搭上话了，我的计划落空了。就在我等待上场的时候，一个个语言大师在台上口若悬河，妙语连珠地展示着他们的风采。我在台下听得一点也不轻松，据我判断还没有人失误过，而且他们的辩论也相当有说服力。终于轮到我上场，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我演讲的主题是核武器解除，讲到一半时我突然忘词儿了，于是我条件反射似的猛拍了一下桌子，居然想起来了。我停顿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，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没办法，我也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讲下去。当我讲完落座时，旁边有个人非常起劲儿地鼓掌，而其他人只是对我的演讲风格感到困惑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当时我已无心听别人演讲，坐在那里回想着这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之旅，巴不得马上离开。然而出于礼貌，我还是留下来为获奖者祝贺。一等奖颁发了，接着是二等奖。我正打算在宣布三等奖的时候溜之大吉，却听到一位评委说，我非常欣赏充满激情的演讲，特别是他为了强调论点而猛拍桌子。接着他说出了我的名字，同房间里大多数人一样，我感到异常震惊，而且有些不好意思，真是世事难料。短短一天之内，我由兴奋变成失望，继而气馁，甚至万念俱灰，转而感到震惊、尴尬，直到最后一身轻松，情绪大起大落，让我几乎难以招架。但这的确是不寻常的一天。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此幸运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尝遍各种滋味。情绪的起伏是正常的，可有些人却喜怒无常。对这些人而言，喜怒哀乐不是偶尔的情绪变化，而是一种持续的状态。丹尼尔就是这样的人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丹尼尔的故事。他的情绪怎么样？这是放学回家后丹尼尔问姐姐吉尔的第一个问题。如果吉尔回来晚了，他也会问同样的问题，试图打探母亲的心情如何。如果家里有人爱发脾气，就时常能听到这种询问之声，得到答复以后多少能让人对接下来的事情有个心理准备，免得遇上对方时不知所措。总是这样担惊受怕，我们怎能享受简单安定的生活呢？我们终日忧心忡忡，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，因此不得不学会未雨绸缪，为应付突如其来的情绪变化做准备。现年42岁的丹尼尔与他的妻子贝拉尼坐在我的办公室里。贝拉尼抱怨说，跟丹尼尔在一起，他总是担惊受怕的，他从来就把握不住他的情绪变化，这种情形搞得他和孩子们身心疲惫。贝拉尼现在的处境和丹尼尔孩提时代遭受的境遇一模一样。那么喜怒无常的弱点是怎样产生的呢？ 对不可预知的状态的反应。如果生活在喜怒无常的人身边，我们会处于一种不可预知的状态之中。我们是否安全？事情能够平息吗？这种状态使人心绪不宁，使我们自己也变得喜怒无常。喜怒无常反过来又助长了这种不安定因素，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。丹尼尔就是这种情况。另一些人对周围的环境过于敏感，或对他人的想法过于在意，结果总是心存疑虑，进而导致喜怒无常。此外，支配欲强，缺乏自信，依赖他人，也能使人缺乏安定感。那么，我们怎样才能克服喜怒无常的弱点呢？这里有三点。第一，认识并接受。我们应该认识并接受这一事实，不确定性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们正是借此提出疑问，并探究事情的真相。第二，消除疑问。一定要让疑问得到解答。半信半疑的人往往拒绝接受答案，如果疑问最终也未能得到肯定的答复，那就以我不知道作为了结。第三，坚定信念。我们应该注意，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或他人的奋斗之上，而必须依靠自己的信念和信仰的对象来谋求幸福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不可能找到最终的确定性。一旦我们有了精神上的依托，其他优势就会发展和壮大，包括个性成熟、诚实正直、忠诚无私、慷慨大方、意志坚强、勇于冒险、富于同情心及号召力等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在明晚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第七章，我情绪波动大这部分的内容，敬请留意收听。我是叶兰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希望能够再难过，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，擦着记忆。That's right， 擦着记忆。躲在我的屋檐下面哦，睡在我的被毯里面哦，听着细雨滴滴答答的滴滴答答滴滴答。说这